今朝早选读的经文是记载在马太福音二章一至到十二节。希律作王的时候，耶稣诞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星象家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他们问：那出生要作犹太人的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了他的星，特来朝拜他。希律王听了这话，着急不安，整个耶路撒冷的人也同样不安。希律就召集了所有的祭司长和民间的经学教师，问他们：基督该诞生在什么地方呢？他们回答：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先知曾这样写着：犹大地区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邑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有一位领袖要从你那里出来，他要牧养我的子民以色列。于是希律暗地里召见从东方来的星象家，向他们查问那火星出现的准确日子，然后吩咐他们前往伯利恒，说：你们去仔细寻找那小孩子，找着了就来向我报告，我也好去拜他。听了这话，他们就走了。这时候他们在东方看见的那火星又出现，并且在前头引领他们，一直来到小孩子所在地方的上面才停住。他们看见那火星，真是欢欣快乐。他们进了屋子，看见小孩子和他的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朝拜这孩子，然后打开宝盒，拿出黄金、乳香、抹药等礼物献给他。在梦中，上帝指示他们不要回去见希律，于是他们从另一条路回自己的家乡去。
让我们再一次低头祷告。慈悲上帝，我们的天父，在里面有一切真光和智慧的源头，我们求你藉着圣灵去照亮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正明白你的话语，也求你施恩典，叫我们存着无畏的敬畏和谦卑来接受你的话。愿你的话语感动我们，叫我们完全的信靠你，并且单单的信靠你，以致我们可以侍奉你、尊崇你、荣耀你的圣名，并且透过我们的见证去造就我们的邻舍。也因为你喜悦我们作你的子民，所以求你帮助我们，叫我们可以好像子女爱父亲一样这爱你，亦都好像仆人效忠主一样这样效忠于你。奉我们的主和救主的名义求，阿们。大家请坐。今天是12月29号，很多人都以为圣诞已经过完了，甚至开始拆除家里各样的圣诞装饰。但是其实今天是圣诞节的第一个主日，下一个星期就是圣诞节的第二主日。我们现在正在庆祝圣诞节的高峰期，圣诞还未过。传统上圣诞节我们会庆祝12日，由这个12月25号一直到1月的5号，所以今天其实是圣诞节的第五日。咁咧，應該咧就係如果你有愛人嘅話咧，應該會收到 5 golden rings 嘅。咁咧，所以咧，今個星期同埋下個星期，我哋咧仍然咧都係喺度慶祝緊聖誕節。所以咧，呢個咧亦都係咧大家咧一個好好嘅原因，俾你咧去再拖延一下，唔使拆屋企嗰啲聖誕樹柱。另外一個關於聖誕節嘅誤解咧，就係咧聖誕節咧其實咧並唔係慶祝耶穌嘅生日。聖誕節不是為了要慶祝耶穌的生日，聖誕節是為了要慶祝耶穌基督的道成肉身。我們說當中有很微妙的分別，而這個分別是有很重大的神學的含義的。那些有來上這個時光中的靈旅的這個課程的弟兄姊妹，那應該就會分得到那個分別在哪裡。但如果你沒有上的話，那你就麻煩自己去找答案了。 我们今年在学习去使用这个基督教的年历去作为我们属灵生命无做的一种工具，也都是今年我们会一起去按着这个基督教年历来到去读这个新约圣经，去学习耶稣基督所差遣我们去进行的使命到底是一回什么事。所以按着这个基督教年历，我们已经开始了，在10月25号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开始了去读到这个路加和马太福音里面圣诞节的故事。不好意思，所以今个礼拜和下一个礼拜圣诞节的两个星期，我们都会去讲到马太福音里面的圣诞故事。如果你信得主来的话，可能你对于这个圣诞的故事已经很熟悉。如果你想主演一段时间的话，可能你每年都是会重复的去听这些故事，可能听了已经几十年了。但是正如我经常都说，我们越是熟悉一段的经文，我们就其实越容易去错过那段经文到底是讲些什么，因为我们实在对它太熟悉了。所以当我们是这么熟悉这个圣诞节的故事的时候，我们也都会很容易错过这个故事其实有几咁的不寻常和怪异。所以今年当我们去读这个圣诞节的故事的时候，让我们小心地去聆听，感受一下故事当中那个不寻常和怪异的地方，看看这个故事到底要讲些什么给我们听。我们打开马太福音第二章，那里是这样讲，他说希律作王的时候，耶稣诞生在犹大的伯利恒。我想如果你听过这个圣诞故事很多次的时候，你都应该会知道当耶稣诞生的时候是希律作王的时候。我们说但是希律作王到底是什么时候呢？当希律做王的时候，其实那个是一个什么的时代来的呢？这一条问题呢，你如果问不同的人，可能他会给不同的答案你。正如呢，如果我们今天问，我们说十年前到底是一个什么时代呢？有些人可能会告诉你，十年前呢是一个经济增长的时候，有很多的机会。也都可能有些人会告诉你，十年前呢是一个迫害开始对立加深的时候。不同人可能会给不同的答案你。所以希律作王的时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呢？对于一般的犹太人来说，那个时代是一个最坏的时代。犹太人当时亡了国已经差不多500年了，他们一直以来都是生活在这个外来的政权的统治底下。当希律作王的时候，犹大人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底下。罗马人通常都宣传自己是那个充满光荣天下太平的那个帝国，但其实实际上他们是一个以军事暴力去建立的政权。他们会用暴力去消灭任何可能对他们的政权有威胁的东西。当年其实不断都是有这个犹大人去起义的，尝试去推翻犹大人在犹大这个地方推翻这个罗马人的统治。但是每一次这些起义都是被罗马的军队去出兵镇压，甚至将这些起义的领袖用最残暴的方法来到去处死，就是将他们钉在十字架上面。我们说但是就算是这样都不能够去阻止犹大人不断的去起义。政府的官员被暗杀是一样不断都发生的事情，无论当时的统治者定是平民百姓，他们的生活都是永无宁日的。我们说于是罗马人就在犹大这个地方策立了一个本地的王来到去统治犹大人，以致这个王能够更加的去严密监控当时的犹大人，这个就是希律王。我们说但是希律王是一个暴君，任何对他不是绝对忠诚的人他都会杀了他， 包括他的妻子，包括他的仔女。下一个星期呢，我们就会读到希律王下令执行的一场大屠杀的故事。我们说，但是就算是希律王，他都是要看罗马人的面色的。在希律王死了之后没来，他的帝国就被分裂成三份，由他三个仔去承继。但是其中一个很快都已经被这个罗马去废除了，罗马直接派一个总督来管治犹大。我们说犹大人其实他们并不能够去掌握他们自己的命运。我们说所以有些犹大人看到这样的形势，就选择去配合这个罗马人，配合这个希律王的统治。例如有一班人被称为撒都该派。撒都该派是什么人呢？他们就是当时在耶路撒冷的一班的贵胄，一些祭司和当地的商贾。我们因为他们愿意去配合这个罗马人的统治，所以罗马人就容许他们去营运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当我们讲到圣殿的时候，我们可能心目当中想到的是一个宗教场所，好像今天的教堂一样。我们说但是圣殿其实是一盘大生意来的，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迪士尼乐园可能会更加接近。我们说每一年当有重要的节日的时候，住在罗马帝国各地的犹大人都会回到耶路撒冷那里，去到圣殿那里敬拜。他们要上圣殿山之前，首先要去这些洁净池那里去洁净他们自己。当然这些洁净池就是要收入场费的。他们如果要在圣殿那里献祭的话，他们就要买圣殿认可的祭品。我们说这些祭品当然的价钱也都是抬高了。我们说他们都要去，如果要去圣殿那里奉献钱的话，他们也都要去兑换圣殿指定的钱币。而这个兑换率呢，当然也都是被这个撒都该人去操控。还没讲到在圣殿的周边其实有各种的商铺，全部都是在支撑这个宗教旅游和宗教经济。我们说撒都该人其实透过营运圣殿和圣殿周边的商业活动，其实赚很多钱。犹大人的信仰本来应该是给他们在最黑暗的年代去给他们有力量和盼望。我们说但是他们的宗教建制变成了他们所经历的压迫的一部分。犹大人当时其实是走投无路，他们没有任何的出路。我们说但是虽然那些平民百姓是过得这么艰难，我们说但是那些有特权的上流社会，他说其实他们也都不是很好过。我们说如果他们不能够去做到罗马帝国给他们的使命，就是要去顺服这一班的犹大人，去为他们建立，去追求一种忽视社会公义的宗教虔诚的话，如果他们不能够好好的去顺服这一班犹大人的话，他们的特权是随时都会被罗马帝国去剥夺的。而实际上在耶稣基督死了40年之后，圣殿也都是被这个罗马人拆毁，这些的特权阶级也都不再存在。我们说所以当时上流社会的人其实他们一样都是过得不好。如果上流社会的人过得不好，那平民百姓就过得更加不好。我们说举目所见，社会上面全部都是各种的不公义。有犹大人他们接受这个罗马人的招揽，去帮助罗马人去向犹大的平民百姓去收税，但是收几多成都可以。罗马的士兵亦都可以随时下令任何一个犹大的平民去帮他们背负他们的装备，而如果他们不肯的时候，可以随意的鞭打他们。我们说当时的政局其实非常之不稳定，经济亦都不见得很好。我们说所以耶稣基督是怎样形容当时的世界的呢？他说当时的人困苦流离，好像羊无牧人一般，生活很艰难，揾食亦都很艰难，做人很艰难。我们说但是耶稣他却是选择去在一个这样的时势当中去出生。中国人有一句说话叫做生不逢时。我们说当我们遇到的际遇不是令到我们能够可以很顺畅的去生活的时候，我们会有一句这样的悲叹，生不逢时。我们说耶稣很可能是历史里面唯一一个能够可以选择他几时出世的人。 我哋话如果我哋有咁样嘅权力嘅话，可以选择自己几时出世嘅话，可能咧我哋会选择喺一个咩时代出世咧？就系一个天下太平嘅时代去出世，系一个咧政局稳定嘅时候出世，系一个咧有智慧、良善、仁慈嘅统治者掌权嘅时候出世，系一个咧经济繁荣、丰裕嘅时代去出世，每一个人都安居乐业嘅时候去出世。如果我们能够有得选的话，我们会宁愿是一个这样的时代去出世，因为我们心目当中这样就为之叫做美好的生活，叫做有福的生活。我们说但耶稣却是选择是一个当人去遭受压迫和苦难的年代来到去出世，而他是专门选一个这样的年代去出世。我们所跟随和学校的耶稣从来都不是一个会逃避苦难的人。如果苦难能够令到他成就他的目标的话，他从来都不是一个会逃避苦难的人。耶稣他选择在那个最黑暗的时代去出生，以致他能够可以和那些在黑暗的时代里面受苦的人去认同。除了耶稣出生的时代，耶稣出生的故事，这些星象家的故事也都揭示了这个圣诞节的故事有几咁不寻常和怪异。第二章一至二节那里这么讲，他说有几个星象家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他们问那出生要作犹太人的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了他的星，特地来朝拜他。这些星象家是谁呢？如果你以前看圣经的时候，可能你会看到这几个人被称为博士。但是根据比较近代的研究，很可能其实他们是占星家或者星象家，他们是透过观察星象来去参透奥秘。很可能他们是在这个朝廷里面工作，如果是中国的话就会是钦天监。所以他们来的时候可能也都是带着这个外交使节的身份。马太在这里告诉我们听，他们来自东方，但是就没有讲到其实是哪个国家，很可能就是今天的伊拉克或者伊朗的一带。当他们去观星的时候，他们就发现了有一粒新的星，代表了有一个新的王已经出生。可能这个是一个很稀有的天文的现象，于是他们决定就要来探访了。如果你是这一班的观星家或者星象家的话，你知道有一个新的王诞生了，你想来探访他，去朝拜他，那你会去哪里呢？好可能你都是会去皇宫，可能最正常的想法都是这个犹大王可能生了个仔，于是这个仔将来就会继承皇位的，可能正常我们都是会这么想。所以这班的星象家他们很自然地就去了这个耶路撒冷，就去了希律王那里。我们说但是希律王他非常的不安，他说因为他最近没有生过仔，皇宫里面亦都没有任何的婴孩。他说如果这班星象家没有算错的话，即是说他将要失去皇位。他说所以他非常之不安。他说耶稣到底在哪里出世的呢？他说结果耶稣出世了在伯利恒，那班的祭司和律法教师他们是答中了。伯利恒是一个什么地方呢？这个就是 Google Map 现在的伯利恒。伯利恒现在就成为了一个非常繁荣的旅游热点。我们说但是当年伯利恒只不过是一条很小的村庄。伯利恒是大卫王的乡下，我们说但是虽然大卫做了王，但是他并没有为到他的乡下带来了什么大型的发展。大卫王将他的首都建立了在耶路撒冷，而他的乡下伯利恒仍然都是一条细小的以农业为主的村庄，极其量是一个小镇。为什么耶稣会选择生在伯利恒的呢？一部分其实不是他选的， 因为当时约瑟和玛利亚他们作为大卫王的后代，他们被迫要回到伯利恒那里去进行一个人口普查，就是这个凯撒奥古士督当时的罗马皇帝，他就下令要进行这个人口普查，以致他能够可以计算得到到底他可以从人民那里拿到多少税收，或者可以去征召到多少男兵入伍去为他打仗。他说于是这个约瑟和玛利亚他们没得选，他们一定就要从拿撒勒，就是他们的几代之前移了民去的那个地方，然后就要回到去这个伯利恒，就是他们的乡下。虽然当时玛利亚已经怀孕就快要生，想象一下当你怀孕去到第三个 trimester 的时候，即可能都三十几周的时候，然后你要走150公里的山路来到去回乡下，想象一下那个是一个什么的状态。150公里有多远呢？就是由这个温哥华丹滩去到 Hope， 大家知不知道 Hope 在哪里？揸 Highway 都要差不多个零钟头，带着个肚第三怀孕去到第三期，然后走150公里的山路，由这个伯利恒行到这个的拿撒勒行到去伯利恒。我们说当时的人民他们就是面对一个这样的政权，而约瑟和玛利亚他们在伯利恒是没有居所的。今天大家可能回香港的话可能都有地方可以住，但是约瑟和玛利亚他们在伯利恒他们是没有地方住，他们可能会有些亲戚，我们说但是没有一个亲戚有多余的地方可以给他们暂住，唯一他们能够找得到可以给他们去栖身的地方，就是一个的有可能是某个亲戚的屋企，在个出屋企外面有一个有围栏的一个半户外的地方，通常就是要来养住啲牲口的一个地方，他们唯有就是在那里咧暂时的栖身。我哋话耶稣结果是以一个流动人口甚至无家者的身份来到去出生，而我觉得这个很可能是耶稣专登的选择。我说耶稣其实他可以选择诞生在这个皇宫里面有贵族的父母，但是他没有这样选择，他选择是出生在一个有这么差得这么差的环境当中。而这个的出生这个选择与耶稣基督的身份是很一致，我们说这个就是道成肉身的意义，就是全能的神成为了最软弱脆弱的人。腓立比书二章那里这样说，他说基督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与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他说基督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全心信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说这个就是道成肉身，我说这个就是我们圣诞节的时候庆祝的那个的主题，道成肉身。我们不是庆祝耶稣的生日，我们是庆祝耶稣的道成肉身，就是透过这个的他的生命去彰显出来他的谦卑和他那个舍己的爱，道成肉身的生命。最后我们说这班的星象家他们送给耶稣基督的礼物呢，他说其实都是非常之不寻常和怪异。我们说如果有人邀请你去一个 baby shower， 你会带什么礼物去呢？有些人可能会买一些衣服，有人可能会买玩具。考虑到约瑟和玛利亚他们是流动人口，可能最好的礼物都是给现金，因为可能他们对这件事最有需要，特别当他们后来去到埃及成为了政治难民的时候，更加需要现金。这个我们下个星期会讲到。我们说这班的占星家都送了黄金给他们，这个都是 good as cash， 即是跟现金差不多。我相信这些黄金也都令到他们在埃及做难民的时候过得个生活过得比较舒适一点。我说但是另外那两礼物就有些不是很寻常，甚至乎非常的怪异。第十一节那里说，他们进了屋子，看见小孩子和他的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朝拜这孩子，然后打开宝盒，拿出黄金、乳香、抹药等礼物献给他。什么是乳香和抹药呢？ 乳香咧係一種有香味嘅樹枝，即係唔係 branch 嗰個樹枝 ，raisin 即係呢個樹嘅汁液流出嚟嘅嗰啲結成咗嘅嗰啲嘅固體樹枝。就是、由呢個乳香樹嗰度咧採摘翻嚟。我哋話乳香樹咧就可以喺阿拉伯半島嘅南部或者東非嘅地方咧可以揾到。乳香咧係有藥用嘅價值嘅，主要咧可以醫風濕。咁咧，但系咧，乳香最普遍嘅嗰個用途咧，都係喺呢一個宗教儀式嘅時候咧，要嚟燒，咁咧會產生咧一種宜人嘅香味，類似咧中國人用檀香嘅方法，宗教儀式嘅時候要嚟燒，以至咧會有香味。至於沒藥咧，都係樹枝嚟嘅，咁咧就係嚟自呢個沒藥樹。沒藥樹咧就喺呢個阿拉伯半島啦，非洲嘅東北部，例如索馬里一帶咧就可以揾到。沒藥咧主要係用喺殯葬嘅儀式嗰度，因為咧佢有屍體防腐嘅作用。嗱，我哋可以理解你去朝拜一個王，你送黃金係好正常嘅。我哋话我哋都可以理解送乳香，因为如果你预计到耶稣咧将会成为祭司嘅话，咁送乳香咧，都唔系唔合理嘅。古代嘅时候咧，好多嘅王咧都兼任祭司嘅，咁所以送乳香都虽然有啲怪，但系咧都唔系唔合理。我哋话但系送没药咧，就真系咧非常嘅怪异。他说因为 你 送给一个新生的婴孩，你送一样跟死亡和殡葬有关的东西。想象如果你去 baby shower 的时候，你送个骨灰盎，大约就是这样 的状态。我说耶稣很可能是唯一一个他的出生就是为了他的死亡而发生。我哋话其中一个耶稣出生嘅原因就系为咗要代替我哋，为到我哋嘅罪死喺呢个十字架上边，以致能够将拯救带到俾人类。我哋话西面对玛利亚讲嘅说话喺路加福音二章嗰度系咁讲，佢话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人中许多人跌倒，你自己嘅心也要被刀刺透。我谂话如果我哋被派遣去做一个嘅任务，而呢一个任务成功嘅方法就系要你受苦同埋受死嘅话，你会唔会愿意去接受呢一个任务咧？我谂大部分嘅人咧都唔会愿意。我谂话，但系呢一个正正就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嘅任务。我话而耶稣佢愿意去参与或者去 take up 一个咁样嘅任务，因为呢一个咧就系天国嘅秩序。我哋用咗2024年几乎一整年嘅时间嚟到咧去研读登山宝训，喺当中咧去学习关于天国嘅秩序。我哋应该已经知道呢一个天国嘅秩序其实系同呢一个世界嘅秩序系完全相反。我哋话而耶稣基督嘅人生，从佢嘅出生开始，就系佢呼召我哋去过嘅嗰一种嘅生活嘅一个嘅写照，就系要去统治，但系却要成为最卑微；要得胜，却要去拥抱死亡；要过蒙福嘅生活，却系咧要透过哀悼，透过拥抱贫穷，透过被迫害，透过同不公义去周旋。我哋话耶稣基督出生嘅嗰一种嘅方式，就系向我哋展示咗国度嘅本质，亦都展示咗当我哋效忠佢嘅国度嘅时候，我哋要去呼召去过嘅嗰种嘅生活，到底系点样嘅一回事。我哋话呢一个就系耶稣基督心目当中嗰一个美好嘅生活，嗰一个蒙福嘅生活嘅样式。就是一种道成肉身的生活。我们说圣诞节的故事其实是非常不寻常和怪异。我们说但是圣诞节的故事必然要是不寻常和怪异。我们说因为我们的王他的国度就是不寻常，是和这个世界的秩序是完全相反。听下可能好像很可怕。我哋话耶稣基督佢选择诞生为无家者，诞生为流动嘅人口，后来成为难民，生活喺社会嘅最底层。而基督呼召我哋去过一样嘅生活， 听落系咪好可怕？我哋话喺 B B 房里边嘅弟兄姊妹，或者咧做父母嘅弟兄姊妹，你会唔会想你嘅孩子嘅人生好似耶稣嘅人生一样？我谂我哋大部分人都唔想。我哋话，但系呢个只系故事嘅其中一面。我哋睇到嘅耶稣嘅诞生嘅方式，好似好艰难。但是这个只是故事的其中一面。在过去的四个星期，我们一直研读启示录，我们应该学习了一件事，就是我们同时要看到那个看不见的属灵世界的实情，这个非常重要。在耶稣出世的那一晚，有一班的牧羊人，他们就是看见了那个看不见的属灵世界的实情。路加福音二章那里这样讲，他说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拥抱天国的生命，拥抱道成肉身的生命，不单止是带来苦难，亦都是带来在属灵的世界里面极大的喜乐。我们说这个是不是我们想追求的生命？道成肉身的生命，一方面会为我们带来苦难，但另一方面也会为我们带来极大的喜乐和平安。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想追求的生命？这个就是圣诞节向我们提出的问题。在结束之前，我都想邀请大家在神面前有一段安静的时间。我邀请大家去放低你手上所拿住的东西，然后如果可以的话，请大家眯埋眼。当我们安静的时候，我邀请大家去诚实地去问自己，基督从祂不寻常和怪异的诞生当中所展现出来的生命，是不是就是你想追求的生命？基督从祂不寻常和怪异的诞生当中展现出来的生命，是不是就是你想追求的生命？还是你更加愿意去跟随这个世界的秩序来到去生活？让我们诚实地去问我们自己，耶稣基督的降生对你来说到底是不是好消息？我邀请大家去运用一下你的想象力，想象耶稣他现在就在你的面前，让我们尝试将耶稣影像化，想象一下他的外貌、他的衣着、他的面容，甚至他的表情，然后让我们想象我们自己坦诚地去跟耶稣分享我们心里面的想法和感受。你可以对耶稣完全的坦白，因为他一早已经认识你并且接纳你。让我们想象自己跟耶稣分享我们的感受和想法。当我们跟耶稣分享完之后，也都让我们想象一下耶稣他听到我们的分享之后，他会怎样的回应我们呢？让我们听一下 耶稣基督的回应，想象一下他有什么要跟我们说。最后呢，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天父，求你呢将你自己国度的美好常常呢放在我们的眼前，让我们呢被那个肉眼看不见的美好来到去吸引，以致呢我们会紧紧的去追随你。天父，愿你帮助我们，吸引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